第十八篇，赎罪祭，基督为着神子民的罪性一。在已过的信息中，我们说到五种基本祭中的头三种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第四种基本祭是赎罪祭，第五种基本祭是赎愆祭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赎罪祭。这五种基本祭的排列次序不是按着人的想法，人的想法会将赎罪祭摆在第一项，因为我们晓得自己是有罪的，因此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对付罪，接着我们可能取用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。但神圣的次序和我们人的次序不同，神圣的次序开始于燔祭，这说出我们首要的事该是绝对为着神。燔祭之后接着是素祭，素祭说出我们该天天以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，并且凭他而活。我们以基督为燔祭和素祭，结果就有了平安。虽然我们有了平安，但我们仍然有一些难处。我们有里面的罪性和外面的罪行，这些都必须要被对付。利未记这些祭的安排次序与约翰一书一章的次序相符合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说我们与这位是光的神有交通，却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，不行真理了。七节接着说，但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指明当我们与神有交通，享受他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我们在与神之间有难处，而这个难处就是我们的罪。新约用单数的罪和复数的罪说到罪的问题。单数的罪是指内住的罪，是从撒旦借着亚当进入到人类里面，这是罗马书第二段五章十二节到八章十三节所对付的。复数的罪是指罪的行为，也就是内住之罪的果子，是罗马书第一段一章十八节到五章十一节所对付的。然而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单数的罪，连同形容词的一切的，它不是指内住的罪，它乃是指我们重生后所犯的每一个罪。这些罪玷污了我们原先被洗净的良心，在我们与神的交通中，我们需要主耶稣的血将其洗净。我们单数的罪就是在我们性情里内住的罪，已经借着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解决了。我们复数的罪就是我们的过犯，已经借着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解决了。我们重生以后还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如同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所指明的，以及并赎愆祭，如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指明的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。这一节是说到内住的罪，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，这是罗马五章十二节所说的罪。我们若说我们得救重生后就没有罪，那便是自欺。虽然我们得救重生了，也寻求主、爱主，并与他有交通，但我们仍有罪住在里面，这乃是事实。我们如果否认这个事实，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接着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指承认我们重生以后的罪行，不是指承认重生以前的罪行。利未记一到五章五种记的次序是约翰一书一章里之次序的图画。燔祭、素祭与平安祭带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。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在神面前的燔祭，并接受基督做我们每天生活的日生命供应时，我们就被带进神圣的平安里。在这个平安里，我们在交通中享受三一神。所以我们经历头三个祭的结果，乃是与那是光的神有交通。 然后在光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、错误以及对别人不正确的态度，至终我们了解，不仅我们有外面的罪行，我们更有里面住在肉体的罪性。我们甚至了解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罪，我们深深了解我们不过就是罪而已。我们想要做得好、做得对，情况却恰好都相反。我们就学着与保罗同说，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我们借着与那是光的神有交通，我们就发现自己是有罪的，里面有罪性，外面有罪行。我们在里面有罪的母亲，外面有罪的行为，就是出于这罪的母亲的孩子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到肉体的行为，这些行为包括增进、记恨、分裂、宗派。我们能说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没有这些增进和记恨吗？我们无法说这样的话。在教会生活中也有可能有宗派，一些圣徒可能与某些人结党，这就是在哥林多教会的情形。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我们若在教会生活中或家庭生活中有增进、记恨、分裂、宗派，那就是在肉体中生活行动。我们若说自己与神有交通，却仍有这些肉体的行为，我们就是在黑暗里行，也就是在自欺和着迷的光景中。我们若在教会生活中有增进、记恨、分裂、宗派，这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生活乃是在黑暗里。照样，我们若说我们是在与神的交通中，却错待我们的丈夫或妻子，我们就是在自欺和着迷的光景中。我们若以真实的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来满足神，并以基督为我们的素祭，作为我们每日的食物，就该在光中并行在光中。然后我们在神圣的光中，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失败和软弱。我们若对丈夫或妻子的态度不当，就会看见并承认我们是不对的。我们如果批评某些弟兄或袒护某一些圣徒，也会知道这也是不对的。但愿我们都乐意来神面前蒙光照，仰望主给我们真正的光。我们若说我们享受主，就必须是在光中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是众圣徒在光中所得的份。基督不是众圣徒在黑暗中、批评中或分裂中所得的份。今天你在哪里呢？你是在光里还是在黑暗里？你若不是在光中，你就不能享受基督做众圣徒的份。我们享受基督做头三种祭之后，就需要他做我们的赎罪祭。我们享受他时，可能从全人的深处会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在你的面光中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接受你做我每日的供应。光就会自然而然的来照耀，光可能就会照在你今天早上对你配偶所说的一句话上，你就会立刻认罪并求主赦免。当我们享受主的时候，主常常乃是光照我们对人说话的样子。我们对某人说的好话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好话其实是出于我们的天然和肉体，并不是出于灵。因此我们就必须为自己对别人和别人的优点所说的这些好话，出于天然的话来向主认罪。凡是不在灵里的，不论好坏，都是出于一个源头，就是肉体。批评别人是出于肉体，从天然的人里说别人的好话，夸奖别人也是出于肉体。只有绝对照着灵行事说话，将心思置于灵，我们所做的才不是出于肉体。在罗马书八章四节，保罗说，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那些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保罗不是说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那些做好事的人身上，因为做好事并不是照着生命树，它乃是照着知识善恶树。 我们不要尝试做好，我们乃该简单的照着灵而行。若是我们的灵里没有膏油的涂抹，我们就不该说好说歹。这就是在灵里行动，蒙拯救脱离肉体。今天我们都需要认识什么是肉体，以及肉体是怎样受了十字架的对付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需要关于肉体与十字架极重的话。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可能满了蜜和酵，也可能缺了盐。因此我们需要将盐，就是十字架，供应给教会。说到肉体和十字架，我们所关注的不是道理，乃是重在经历。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身体里，我们就在肉体里。我们需要警醒，不错，我们在受浸时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，但撒旦却想要把那已经埋葬的再把它复活过来，所以我们需要警醒。特别是在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晚上我们也许在交通中享受了主之后，可能睡得很平安，但我们早晨一起来，邪恶的肉体可能想要我们跟着起来，虽然肉体已经埋葬了，他仍想要鼓动我们对丈夫或妻子有消极的思想。我们要晓得，这种的思想就是我们肉体邪恶的复活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我不要凭你仇敌所鼓动的这个丑陋的肉体行，我要享受你，主。然后我们也许流着泪继续祷告，父，我接受你的儿子，就是我亲爱的主，做我的燔祭，因为我无法绝对为着你，但我能在他里面享受这样的生命。父啊，我以他为我的燔祭献给你，我也接受他做我每日的食物。当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就会被带进对基督做平安祭的享受里。然后当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会蒙光照，看见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这时我们需要亲爱的主做我们的赎罪祭，这就是以那位是我们的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的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这样的次序不是道理的，它乃是按照我们亲身经常的经历。每当我们与三一神享受平安时，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急需要赎罪祭。我们会向神认罪说，父啊，我从不晓得我是这么的有罪，我不只有罪，我就是罪，罪住在我的肉体里，并且我这个人就是罪的总和。主啊，我实在需要你做我的赎罪祭，我宝贝你做我的赎罪祭。凡出于肉体的都是罪，无论我们批评人或赞美人，源头都是在肉体里，那就是罪。对付肉体唯一的路就是十字架、盐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、家庭生活中还有教会生活中都需要更多的盐。只有当我们有盐的时候，细菌才无法生长活动。今天的教会生活非常需要杀菌的措施，就是借着经历十字架来杀死细菌。这个杀死是主的怜悯，也是主对我们怜悯的救恩。按照新约，有四样东西是不能分开的：罪、肉体、撒旦、世界。这四者乃是一。在圣经里，肉体一词有不同的意义。首先，肉体是指人的肉身。第二，在创世纪六章三节，肉体是指堕落的人，这也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的意义。保罗在那里说，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。第三，肉体是指败坏的身体，神创造了人的身体，但身体败坏了成为肉体。属灵的人活在灵里，天然的人活在魂里，相对的，属肉体或属肉的人就活在他们肉体的情欲里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化成了肉体。这里的肉体是什么意思呢？按照整卷约翰福音来看，一章十四节的肉体是指堕落有罪的人，神就是化成了堕落有罪的人，但只有其样式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节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，他在那里告诉我们， 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这证明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肉体乃是罪的肉体。化成为肉体的意思就是神成为罪人的样式。雷尼博士在这一节的注解里说，耶稣基督是独一的，因为他从永远就是神，却在成为肉体里使自己与有罪的人性联合。铜蛇的预表，民数记21章4到9节，指明基督所有的并不是罪的肉体，只是罪之肉体的样式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时，他们犯罪得罪了神，为火蛇所咬，濒临死亡。那时在神眼中他们已经是死的。神嘱咐摩西举起铜蛇，叫铜蛇替他们受神的审判，他们仰望那个铜蛇就得救而活。铜蛇是他们的救主，这乃是预表。在约翰福音3章14节，主耶稣将这个预表应用到自己身上，表明当他在肉体里时，用保罗的话说，他乃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就是铜蛇的形状，有蛇的形状而没有蛇的毒。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，却与肉体的罪无份无关。铜蛇是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预表。约翰福音3章14节15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约翰福音也用了三个表号来描述基督的死：神的羔羊、铜蛇和麦子。这些表号描述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三方面，在对付罪的一面他是羔羊，在对付蛊蛇撒旦的一面他是铜蛇，就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的一位，在释放神圣的生命以产生我们做神许多的儿子一面，他是一粒麦子。所以他是羔羊救主，他也是蛇救主，他也是麦粒救主。我们有他在这三方面做我们的救主，对付我们的罪，除掉蛊蛇，并产生我们为神的种子。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对付了肉体里的罪、救人、撒旦和世界。新约强调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基督是在肉体里被钉十字架，是在肉体里死的，他是在神所定罪的肉体里死的。罗马书8章3节说，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主耶稣在肉体中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神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罪不仅是一件事，它乃是一个人位，这人位需要被定罪，乃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，神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这就是说，当肉体被钉十字架时，肉体中的罪就被定罪了。罗马书6章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的旧人是在肉体里，因着基督是在肉体里被钉十字架，我们在肉体里的旧人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的旧人乃是在肉体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借着基督的死，不仅罪被定罪，不仅旧人被定死，魔鬼撒旦也被废除了。不仅如此，借着基督的十字架，世界也受了审判，世界的首领、世界的王也都被赶出去了。因此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四样东西都受了对付：肉体中的罪、旧人、撒旦、世界。这就是说，借着基督在肉体里的死，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受了对付。每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领会：基督做了赎罪祭，意思就是肉体里的罪已经被定了罪，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，撒旦已经被废除，世界已经受了审判，世界的王已经被赶出去。今天我们都需要学着取用基督做这样的赎罪祭，我们借着基督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而进入与三一神的交通，接着我们就需要应用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。